净化人心，提升道德，信愿念佛，同登极乐。大家好，欢迎收听东林法音之印祖讲故事。下面请您收听印祖讲故事之病愈作脱。安徽桐城的马通白居士，民国时期文学家，著作丰富，之前也不懂佛法，到了晚年随着见地不断提高，领会了佛法，从此每天诵金刚经，坚持佛号，希望能大悟离相，正得一心，当生出离。他的三女儿名叫君干，很聪明，通达文理，但对于佛法从来都不相信。后来得病，痛苦的无法忍受，通白为他难过，对着他念金刚经，他一听到诵经声顿时身心安乐，读经一停又感觉很痛苦，马通白就彻夜为他念经。忽然女儿坐起身来说，父亲不用念了。父亲吃惊地望着女儿，看她就像没病一样，就问，你怎么了？女儿回答说，金刚经的道理我已经领悟了。父亲将信将疑，女儿晓得他的心思，就说，我们家中地方太小，不舒服，我要去医院养病。原来马通白和女儿女婿一同租住，地方不够大，马通白就叫女婿把女儿送去德国医院，为她订了上等病房。住进医院后，女儿叫丈夫和护士等统统离开，自己合掌就作画了。这和当年庞韵居士的女儿灵照骗父亲离开座位，自己马上端坐往生的事迹简直如出一辙。马通白的朋友李木公本来也不信佛，听说此事后全家皈依三宝，正应了普门品所谓，应以何身得度者，即现何身而为说法。感谢收听，下回再见。净化人心，提升道德，信愿念佛，同登极乐。大家好，欢迎收听东林法音之印祖讲故事。下面请您收听印祖讲故事之灵岩山智积菩萨。唐朝宰相陆象先祖籍苏州，一次弟弟进京后大病不起，遍访名医始终不见好转，全家焦急万分。一天，门外来了一位行脚僧，自称能医好他弟弟的病，家人大喜过望，连忙请进屋。行脚僧要来一碗净水，持咒后含在口中，将水喷到病人身上，病人只觉全身清凉，病一下子就好了。为答谢再造之恩，陆家拿出金银，可对方一样都不肯接受，最后求问师父上下，他只说，我叫智积，你日后回到苏州可以上灵岩山见我。陆象先弟弟的病奇迹般的痊愈了，随即官拜尚书郎。一次因公南下途经苏州，特意来到灵岩山 到处打听，都说从没听过叫智基的和尚，心中不禁惆怅失落，却在瞻礼殿堂时猛然发现墙上画着的正是之前在北京奇遇的恩师，不禁高兴地连连叩头，于是出资兴建智基殿，以答谢菩萨救命之恩，灵岩山寺也因此再度中兴。感谢收听，下回再见。净化人心，提升道德，信愿念佛，同登极乐。大家好，欢迎收听东林法音之印祖讲故事。下面请您收听印祖讲故事之错失西方。地贤法师的徒弟显音人很聪明，十七八岁就出了家，但气量太小，一点委屈都不能受。初次讲经完毕，师父并没说他讲得不好，只说声音太小。就这一句话，显音立刻病倒。地贤法师心疼徒弟，从此不敢说一句重话，显音变得越来越傲慢。显音不仅得到地贤法师天台宗的真传，又去日本学习密宗，成为灌顶大阿舍离。学成回国，地贤法师说，你名声很大，可惜没有真用功，应当闭关三年，好好用功才行。一听这话，显音心如刀割，当天就病了。第二天带病前往上海居士林，过了一年就去世。临终虽有多人为他助念，显音本人已经糊里糊涂不省人事，佛也不会念，咒也不会念，还不如肯老实念佛不识字的老太婆。显音不自量力，仗着素有慧根，枉做23岁的短命糊涂鬼。如果他肯谦卑好学，定能成就一番伟业。感谢收听，下回再见。净化人心，提升道德，信愿念佛，同登极乐。大家好，欢迎收听东林法音之印祖讲故事。下面请您收听印祖讲故事之念佛愈病。江议员在上海当校长时，因劳累过度，一下子病倒了，四处求医并不见好。他本人又不懂佛法，朋友江卫农居士前来探病，见他奄奄一息，就劝说医生，既然无能为力，就不用再找医生了，我这里有个灵丹妙药，不知你肯不肯接受。江议员心中燃起希望，连连说，肯，我肯，只要能病好，你说什么我都信。江卫农说，你要做的只有一件事，就是一心一意念佛，不久你就会没事的。江议员相信了，立刻开始认真念佛。不久他的病果然好了，从此以后极力劝人念佛， 一次回老家，见到一个亲戚，快70岁了，双目失明，生活很苦。江议员劝他念佛，不到一年，亲戚的眼睛复明了。这一年，婺源江湾地区旱灾，他也劝大家念佛求雨。不到7天，大雨从天而降，当地百姓欢天喜地。江议员借机兴办佛光社，叫男女老幼都来念佛。念佛一法，无论求什么都有感应，但万万不可用念佛来成就坏事。假如有人想干坏事，企图通过念佛埋怨，那可是要遭天打雷劈的。
感谢收听，下回再见。净化人心，提升道德，信愿念佛，同登极乐。大家好，欢迎收听东林法音之印祖讲故事。下面请您收听印祖讲故事之如何应对虫害。
过去龙子修在江北做知县，接到报告说当地蝗虫灾害严重，百姓苦不堪言，请他现场勘验并代为除灾。到了灾区，龙知县只觉脚下松软塌陷，并不见蝗虫，问蝗虫在哪里，百姓说脚底下所踏的都是。低头一看，蝗虫的幼卵有几寸厚，几里宽，10多里长，一旦翅膀长成后一飞，将遮天蔽日。龙知县吓得一句话都不敢说，自认为无法处理这样的灾害，于是俯天叩拜天地，祈求上苍赐给百姓一条活路。不到2-3个小时，忽然闪电雷鸣，大雨如注，蝗虫被雨浇灭。这就是没有办法求天灭蝗的大感应，如果发出命令烧杀土埋，也不一定有这么大的威力。还有一个小女孩买了一只苍蝇拍，看见苍蝇就拍，不久满屋子都爬满了苍蝇，他的祖母赶紧打开门窗，念佛求苍蝇离去，苍蝇果真全部飞走了。幸亏小女孩的祖母制止了他的杀业，否则小女孩天天杀生，自己也将夭寿。虎门品说，若恶兽围绕，利牙爪可怖，念彼观音力，疾走无边方，顽蛇即腹蝎，气毒烟火燃，念彼观音力，寻生自回去。可见动物是可以通过善念感化的。
感谢收听，下回再见。净化人心，提升道德，信愿念佛，同登极乐。大家好，欢迎收听东林法音之印祖讲故事。下面请您收听印祖讲故事之探花的前世。
苏州人吴隐之是清末探花，才貌出众。民国10年，朝里普陀山自称前世是个云南和尚。第2年，我去扬州刻书，途经苏州，顺便与他会面，以为他还能明白过去生的业因， 可见面才发现他自己已经丝毫没有这种印象。八年后，我在苏州报国寺闭关，同年11月，吴隐之和李印泉、李协和二位居士一同登门拜见。我问他，你怎么会知道自己的前生是个云南和尚？吴隐之打开记忆说道，我26岁那年做了一个梦，梦中来到一座寺院，我还知道那是云南的某地某寺，梦中见到的殿堂房舍树木形状都很熟悉，而自己正是这座寺院的僧人。醒来后还记得清清楚楚，就把梦境记录下来。后来我的一位朋友到那儿任职，照着我写的东西去找，果然有这么个地方，和梦中的一样。我听了十分感慨，先生已届80高龄，日子不多了，应当赶紧重操旧业，一心念佛，求生西方，才不辜负你前生修持的苦功啊。吴隐之却不以为然地说，念佛有什么稀奇？念佛是没啥稀奇，可是就没几个人肯念，最不稀奇的事情就属吃饭了，天下倒没有一个人不要吃饭。你说说看，这种最不稀奇的事你为什么还做？一席话问得吴隐之哑口无言，可他心里仍不服气，又扭过头去问二位李先生，你们念佛吗？念啊。吴隐之自知理亏，可还是不肯念，不想在那一年的大年夜就去世了，刚好80岁。他的前生应该很有修持，今生感得功名长寿，可惜这一生只记得一些做人的道理，连佛法都不再相信，真是令人惋惜。
感谢收听，下回再见。净化人心，提升道德，信愿念佛，同登极乐。大家好，欢迎收听东林法音之印祖讲故事。下面请您收听印祖讲故事之摊子的神奇转变。
明朝崇祯新四年，安徽当涂县官围镇有一个从山东来的摊子，站不起来，走路都是爬行的，只能在集市乞讨食物，人们大多讨厌他。摊子虽然有病，却不肯向人低头，被人骂后心中愤愤不平。听说唐乔安有位水谷和尚，他就前去诉说讨饭艰难之苦。水谷和尚说，如果能发心出家，仰仗佛的慈悲大力，或许有施主愿意供养你。摊子听从了，于是剃发受斋戒，虽然乞食，但绝不沾荤腥，纵然被人辱骂也安然忍受。水谷和尚又教他念观世音菩萨名号，坚持准提咒。受持两年后的秋天，忽然梦到一位老婆婆叫他起来，他说，我是摊子，怎么能站起来？老婆婆伸手扯他的双脚，感觉一下被拉直了。早晨醒来，他果然直直地站了起来，居然成了一位气宇轩昂的出家人，取了一个别号叫半牙，从此真的有人发心供养他。
感谢收听，下回再见。净化人心，提升道德，信愿念佛，同登极乐。大家好，欢迎收听东林法音之印祖讲故事。下面请您收听印祖讲故事之马母姚夫人往生记。马通白的夫人姚氏，名泽润，又读诗书，恪守妇道，克勤克俭，孝敬父母公婆，教导子女有方，乡人交口称赞。婆婆病重，夫人割大腿肉和药，求天保佑婆婆能病好。经历了世道变迁，夫人对无常的世间深深厌离，于是专修净业，希望能脱离娑婆世界，往生极乐世界。虽然她已经70多岁，身体仍很健康。初秋的一天，夫人生了点小病，饮食逐渐减少，但早晚礼佛念佛没有减少。后来卧床，呼吸不畅，嘱咐女儿君伟、侄媳妇孙孝达带她诵经。初九晚上，夫人见诸佛金光灿烂，她伏在枕头上做礼拜的姿势，又见观世音菩萨垂手接引，夫人仰握着菩萨的手，一直称念菩萨的名号。他又请孝达在一边诵阿弥陀经，诵到佛土种种庄严的一段，夫人就说，这些境界历历在目，我所看到的和经上说的一样。家人环绕床前服侍念佛，有人实在忍不住哭出了声，夫人责备道，你们怎么可以这样拖累我呢？第二天中午，夫人的嘴唇还在微动，慢慢逝去。夫人走后的面色红润，额头上光亮得像一面镜子，头顶热气外溢，离她一尺多都能感觉到热气蒸腾，这正是夫人敬业纯熟，身心清净的表现。感谢收听，下回再见。净化人心，提升道德，信愿念佛，同登极乐。大家好，欢迎收听东林法音之印祖讲故事。下面请您收听印祖讲故事之饭店戒杀。一般来说，从事餐饮行业的人因为杀业太重，不容易修行，不过诚心也能有感应。北京阜成门内大街有一家名叫九如春的饭店，生意很兴旺。一天晚上，饭店经理梦见来了无数人向他讨命，心里清楚，这些都是自己经营饭店所杀的动物。经理急忙对他们说，我一个人要还你们这么多条命，哪里还得完？我从今不做这个生意了，再请和尚诵经念佛超度你们好不好？多数人答应了，但还有少数人不答应，指责他说，你为了挣点钱把我们杀得太痛苦，就这样算了，太便宜你不行。
多数人劝少数人说，算了，他要是真的肯这样做，对大家彼此都有好处，还是答应他吧。少数人还是不放心，他可要真的这样做才行。经理赶紧发誓，一定一定，否则你们再来找我嘛。讨债的听了一哄而散。等到天亮时分，店里伙计起来照例要进行宰杀，却见鸡鸭等纷纷跑出牢笼四散奔逃。伙计赶紧报告经理，经理说，饭店今天不开张了，没有杀的，逃出来的凡是还在店里的就收起来，已经跑出去的就随他去。然后经理请来东家，说出昨晚做的梦，同时表示自己决定辞职不干了。东家说，既然你不愿杀生，我们不妨将饭店改作素斋馆，这样可好？于是皆大欢喜，饭店仍叫酒如春，前来吃素的人还是很多，饭店从此更加发达。
感谢收听，下回再见。净化人心，提升道德，信愿念佛，同登极乐。大家好，欢迎收听东林法音之印祖讲故事。下面请您收听印祖讲故事之三僧三甲。
清乾隆嘉庆年间，有三位参禅的和尚，是同参道友。死后一个生在江苏，叫彭运章，一个生在云南，叫何桂清，还有一个生在陕西，名叫张费。三人中只有彭运章还能记得前生的事情。后来他进京赶考，见到了另外二人，就向他们讲述前生一起出家修行的事。二人虽然想不起来，却也一见如故，三人成为莫逆之交。经过殿试，彭运章考中了状元，何桂清榜眼，张费则中了探花。之后彭运章先后担任过主考官、学台等职，却纵欲贪色，最后死在了家里。何桂清出任南京制台，太平天国起兵，南京失陷，他被皇帝处斩。张费还给咸丰皇帝交过书，却在回人反清时被骗去杀掉。这三个人都不是平常的僧人，可惜不知道求生西方，虽有福报，其中两个当生就不得善终。彭运章又贪着女色，来生后世恐怕下场更惨。
感谢收听，下回再见。